记得小的时候啊，学人家啊背过这么样的一段话：春天不是读书天。下一句呢？夏日炎炎正好眠啊，过得秋去冬又来。然后呢？哎呦，怎么大家都会背啊 ？OK， 当然呢，找借口大家都会，对吗？不想读书的就找借口啊。同样，不想去做的事，不想面对的事情，我们也总是找到我们的借口的。当我们做错事，被人家指正出来，我们就会自己辩护说：“我不是圣人呐、啊、，I'm only human。”意思说，你就接受吧。开车开太快，被警察逮住了，我们就理直气壮的说：“其他人都是开超过80，你为什么不去抓他呢？”嗯，当我们不想负责任，我们就会对说 ：“Don't ask me, I only work here。”你不要问我，我只是在这里做工的，或是说 ，It's not my department， 这不是我的部门。我们每一个人都常会自己找借口，但是提到找借口，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出埃及记，我们所读到摩西，我们可以断言的说，摩西是我们找借口的模范生啊。但是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在神面前先一同来祷告。上帝，孩子，特别感谢你今天又能够站在这里服侍讲信息，那是你的恩典。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外面啊，这个新冠一出去，除非不出去，一出去就感染，这个时候，主啊，你是听了许多弟兄姐妹的代祷，你是顾念我们山谷的教会，因此你保守了孩子，保守了许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坐在这里听到敬拜，那是一个特权啊，那是一个恩典，不要让我们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就是一个这么样不感恩的人啊，求主今天在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这样的水深火热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边的敬拜是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求主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刚才Larry 带我们读了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第十章，那我们来看，那是神对摩西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先要了解是什么呢？了解神的呼召。神的呼召，第一点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神从来不招闲人了。我们记得当神要立基甸做这个士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甸正在这个酒榨里面打麦子，他是一个挺富裕的家族的一个孩子，可是他自己亲力亲为在那边打麦子。当神有心意要立大卫来做君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去找的时候，个个都在家，唯独这个小儿子正在替他的父亲来放羊。当以利亚被吩咐要找人继续他来做先知的时候，他找着以利沙。以利沙那个时候做什么呢？他正在田里面耕地赶牛。在新约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招门徒，他招彼得的时候，彼得正在海边撒网打鱼。今天早上当神要来招摩西的时候，摩西正在替他的岳父放羊。所以啊，神重用的人， 绝对不是灵性懒散，不关心神国的事，不热心侍奉，来聚会有一次没有一次的，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不闻不问啊，对属灵的事情没有的任何感动的人，是绝对不会看到什么样的异象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今天教会的里面服事那么的多，需要那么的大，为什么神常常给那些已经服事很忙的人又加重他的负担，让他看到说，哎呀，除了他做的这方面也有需要呢？为什么神说，哎，你看很多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任何服事的人呢？很多人是闲着的人，为什么神不感动他们呢？弟兄姐妹，原因很简单，神从来不招呼闲的人，因为闲懒的人是不敢也不动的。所以为什么越做的人就会越忙，越不够时间？但是那些闲闲懒闲闲的人呢，他来到教会没有看到什么需要他做的，因为他是要来这边被服侍，而不是从来想过要服侍人的。所以啊，一个被神重用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在服侍上闲懒的人。第二，我们看到神的呼召是神要呼召人，神要引起那个人的注意力。我们处身在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许多的噪音，有时候神虽然已经向我们说话了，我们却听不见。所以神有时候借着一些人事物环境遭遇，就引起我们属灵的注意力。那对摩西来说，神借着一个不悔的荆棘来引起摩西的注意。第二节，摩西说，哇，他看到这一个荆棘烧着烧着，可是没有烧坏，说到我要过去看这个异象。本来在旷野里面呢，常常偶尔也会闪电打雷，把荆棘烧着，这并不是一些什么特别的事。可是烧了烧了，不烧不毁，那是反常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奇迹。也许神今天呢，跟我们说话，并不一定需要用一个那么奇特的神迹来引起我们注意力。今天神可能是借着什么呢？一桩意外，一场疾病，一个打击，一个痛苦，叫醒我们，叫醒我们沉睡的心。神让我们要把这个世俗的心，要把我们这个很繁忙的停顿下来，让我们的眼光从世界转回去天国，从我们人的身上再转到神的身上。也有可能神用一些叫温柔的手段来勾起我们的注意力。一篇扎心的讲道，一个宣教师的分享，或是听到某一个感人的故事，或是说突然之间一个挥不去的一个意念，或是说一首诗歌，甚至于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当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参加校园的团契，有一天晚上他们放一个福音电影，叫做The Cross and the Switchblade， 中文有翻作是苦学亡魂。讲到一个牧师去到纽约，就是那些古巴的这些的难民啊，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带领了 Nicky Cruz 信主，他后来成为很出名的传道人。神就用这样的一个电影感动我现身传道。等着电影我都去看呢，我聚会都不去聚会，神用什么方法来感动我呢？我整天就在外面世界来跑，教会都不进来，那神想要怎么感动你呢？我后来被感动以后， 我就去跟一位属灵的长辈来分享心中的感动。那个属灵的长辈就提醒说 Alex 要注意，神跟我们讲话往往都是小的声音，世界那种无聊的都是大声音，还要连接什么族群什么族群结合大声音，但是上帝常常跟我们讲这是个小声音。神跟以利亚也是什么旋风地震之后的一个微小的声音，所以他就劝我说你要注意那个小的声音。因此就不久他就看到我，就拍一拍我，怎么样啊，那个声音怎么样啊？那经过十几年我终于走出来现身传道，但是那是从一个微小的声音开始的。弟兄姐妹，你有否同样的一个经历呢？神今天要向你显现，要跟你说话，请问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预备来听他对你讲话呢？你要上帝怎么样引起你的注意呢？要一张意外，一个车祸，一个疾病，一个打击吗？还是你希望上帝很温柔的用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你来讲？但是如果上帝跟你讲，你千万也不要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你不要忽略了这个微小的声音。如果当日摩西没有跑过去看这个烧不毁的荆棘，他也没有历史上的那些的作为。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当上帝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同时也带来责任啊！如果我们没有听从，你要小心哦，上帝会向我们动怒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上帝得到摩西的注意力的时候，颁布了一个命令给他，要把埃及啊里面的犹太人带出来。但是我们来看看摩西所找的五个借口来推迟。第三章十一节，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呢？仅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摩西的意思说：“神呐，你有没有搞错？我是谁呀？”对我们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对吗？啊，我何德何能呢？今天你要我去传福音啊？我怎么行呢？我对圣经也不熟啊，我自己有很多很需要学习的，我也不太会啊讲福音，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让我先学学。很多时候其实啊，那不是他的谦卑哦，那是他的借口。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你再过了几年问他，他给你的是同样的答案。我对圣经不熟啊，我还不是传福音啊，我很多没有搞懂。那你就问，那几年你混了什么？你怎么混日子的？对吗？说明显就是一个借口。为什么你如果有这样体会，你不争取那段时间好好的读明白圣经，好好参加一些训练呢？也没有，所以是借口。对摩西来说，他对上帝这种的反应，我相信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跟他以前受过的挫折有关呢。大家记得40年前，他一股热血啊，他在埃及里面住在王宫里面，他想要出去拯救他的同胞嘛，所以一怒之下呢，就错手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后来啊，人家要追杀他，他就逃啊逃啊，就逃到这个米甸去了。那用今天的心理学来分析哦，哎呀，他是一个受过严重伤害的人哦。啊，所以呢，他饱受同胞这种拒绝之痛哦，他失去自信心，他的形象不好哦，他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做心理建设。同样的，今天当神感动我们去教主日学、去宣教、去传福音、去服事，我们第一个反应就先考虑到我的身份，我能吗？我可以吗？我是谁？我胜任吗？也许我们也像摩西一样，因为以往的一些失败的经历，使我们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那其实呢，神也是故意让摩西失败的，也故意让他经历一些的挫折，是要什么？为他要来学习谦卑。 我们人太自信了，自己讲的话，自己讲话的那个样貌，不可一世，去照照镜子就好了。我们整天拿着镜子来照是很好的，你看你讲话时候那种的表情，那种态度，马上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很狂傲的人。其实神要我们受挫折，免得我们自以为是。你拿什么本领要去侍奉什么？神派天使都可以做的事情，干嘛要你呢？因为并不是我们能，乃是神能。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大能。不然的话，我还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诚如保罗所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所以于是神就给摩西一个应许，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没有关系，神能，神的能力会与我们同在。1991年第一次去美中那边去短宣的时候，一下飞机都来不及什么练习，哎呀，弹吉他的丁师兄拼命流汗啊，流汗就用手去擦，然后呢结果手滑，弹吉他都弹错。然后呢我们放一个幻灯片，结果接线出了毛病，7分钟8分钟都是冷场，那些会众在那边等了等了等了，我们很着急。然后呢塞一两位弟兄上去来做他的见证，都是第一次做见证啊，都不知道自己讲什么，语无伦次。然后呢讲到那个呢也是生平第一次讲到，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美中现在对我们有要求，没服侍过没站过讲台的经验不会随便送来，你把我们当成什么白老鼠吗？所以要尊重人家，很明白啊。可是第一次去嘛，也没得选呢，对吗？但是呢，就看到坐在前排的那个紧张的姐妹，闭上眼睛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啊。后来呼召的时候，有几个人举手决志，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不是你能，我能。”那摩西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都问我你是谁，他问你是叫什么名字，我说些什么所以既然神要对摩西保证说我能，那摩西既然就问你呀、你是谁呀、你行吗你按圣经的记载在出埃及第3章是神头一次向摩西的显现。之前呢，我相信他对神的了解都是可能从父母传统这样传授过来的。可是神现在要他做事情，他又得经历神对他直接的这一个的关系。同样，我们是不能够借用父母的信心或者别人的信心来行事的，我们要完全自己来信靠的这个神，那是要经历的，那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接着听人家的一篇道啊，人家的一篇的鼓励，宣教士的见证，你必须亲身的去体验，要自己用心去学习，要自己去接受训练。那很自然的，摩西也一样，我们也不对自己也没有信任，但是我们对上帝信任吗？所以摩西是从怀疑自己，他就怀疑到上帝了。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英文是 "I am who I am"。其实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的意思。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很重要啊，对吗？你要快要生孩子，你都要想过要替他取什么名字呢？因为你名字很有代表性的。当我们介绍自己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先来说：“哦，我的名字报上名来，对吗？我是陈某某弟兄，我是李某某的太太。”有时候名字代表他的个性或者特征啊，有时候长得漂亮啊，就叫她美丽吧。 如果出生就长得那么壮，叫他大牛，对吗？西装一套成才的叫他忠勇。OK， 你就了解我父亲对我是多么失望。但是神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这是什么名字？其实神是没有名字的。耶和华是因为他们造的这一句太神圣了，他们补了一些话，就是押回出来的，所以神的名字并不是真的叫做耶和华。Okay? 其实神的没有名字，神就说我就是我了。Okay? 那究竟神是谁呢？他说我是。其实哈，这个是最全面性的一个称号。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圣经记载神有不同的称号。亚伯拉罕经历上帝，他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神必定预备。耶和华尼西，神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撒龙，神是我的平安。啊，耶和华是拉法，啊，神是我的医治者。耶和华罗伊，神是我的牧者。几千年以后，当耶稣降世在世上，他更把神的个性解释，用生命解释出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道路真理，我是生命。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神说我必与你预备。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神说我就是爱。当我们惧怕的时候，神说我是你的力量。神解释了自己是谁的之后，摩西有第三个反应。第十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哎呀，我发现摩西比上帝更厉害，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呢，他就预知结果，而且那么肯定的说，他们必不信我。很多时候我们也像摩西一样的，对吗？我们担心被拒绝，担心失败，事情做不成功，所以啊，事情还没有发生呢，我们就敢打包当说是不会成功的。哇，我这几周啊，就是我的父亲好累哦，没一睡觉醒来就坐在那边，哎呀，养老院会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如果他这样好了，讲到我口水都干了，好去睡。突然之间扎醒，坐在那里，如果要这样要这样又这样这样了，屋子怎么样，房子怎么样，人人人讲讲讲，有趣。然后呢，睡一觉起来，那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好累好累好累。你想死了不一定如你发生的，你想是不解决事情的，你要做才解决事情的，对吗？可信我们都不是先知，不会是说的预言都中，说管你怎么忧虑怎么说吧，不一定照你所想的发生。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分析多于相信神的能力，我们先相信撒旦给我们的欺骗多于相信事情的真相。不过摩西的担心也并不是非事实了，因为如果你翻到前面的第十九节，前面的一章第十九节，神已经对摩西说了，他知道就算是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去的，所以上帝马上先把你就算给我做事情，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看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去服侍他，神从来没有隐瞒那个困难哦，神没有说你就做吧，一切都顺利，因为是我叫你做的，没有，神没有打这个包单，神是更跟他说你会遭遇困难。这跟我们今天去 recruit 人家来服侍去招募人服侍都不一样。今天我们呢请人来服侍，我们通常用两个的技巧。第一呢，把工作尽量说得很简单很轻松，哎呀没什么的啦一个月来开次会就是了然后其他的后续都不要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找替死鬼嘛， 想要脱身嘛，就把事情做得好简单啊。要么呢就是给人戴高帽，你一定行的啦，你看你又聪明，做事又利索啊，你这个人很能干啊，你有责任感啊，啊给他堆给他堆。这是我们对服事上面的态度和伎俩。神是刚好相反的。摩西问，我是谁呀？神没有称赞他，给他戴高帽，哎呦真谦卑啊，哎呦你有经验嘛，你出生在皇宫嘛，你熟悉埃及人的脾气嘛啊。上帝没有给他称戴高帽，上帝说你呀、啊、你是不行的，但是我必与你同在。神说你行不行不重要，神说我行就够了。神也没有企图对摩西隐瞒工作的艰巨，或是侍奉上面他遇到困难，但是呢上帝给了摩西三个奇迹啊，三个奇迹来做证明。好，这个是跳到一张去了，有一张的 slide 不见了，看看哈，是不是有一张的 slide 不见了？我看看，是 skip 掉了吗？啊，这里 OK 好。我们看到呢，神跟他说：“你把手里面的杖丢在地上，然后呢，这个杖又变为蛇。”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因为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好，我只是很简略的跟大家讲，神说。我给你几个证明，第一，杖会变成蛇，你抓着它的尾巴又变回杖、啊、我们知道蛇是攻击性的，杖是什么？杖是支撑性的。所以神说我给你足够的能力胜过一切恶势力，你可以掐着它的尾巴它就要就范。神说麻风复原，拿出手来有麻风，再伸回去啊，又没有了。神的意思说，无论你在服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身心灵的软弱，我都可以医治啊。水变为血，那个要去到埃及才发生的事情。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水怎么可能变成血呢？意思说，你不用担心，我可以操纵这个环境来达成我在你身上的旨意。其实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十六章、啊、当这些门徒要出去到处传福音的时候，圣经的注解有了一句说，主和他们同工，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所以今天很多的宣教士，他是见证怎样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些的神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所支持南非的吴元国啊、他在台湾还念神学的时候，他写信给我、啊、他说有一年他在基隆里面、啊、学院举办2000年的福音运动。那天呢是刮台风的、啊、下大雨的、啊、从6点就开始下、啊、但是呢见到下雨，他们已经安排今天要开这个布道会，他们还是凭着信心去布置那个场地。有些人如果看到说哎呀收改期吧，收息或者，可是他们就是说单张都发了要怎么样呢？所以他们还在那边照样的排练，同心迫切的祷告。哎，奇怪，到了7点钟活动要开始的时候，雨忽然停了，然后到了9点50分活动刚刚结束的时候，雨又再下来了。那天晚上有超过100位的青少年愿意奉献自己做神国的精兵。神能够掌管气候，做成他的功。我记得我 有另外一次机会在美中的时候经历圣上、啊、神的医治，因为太热了实在不行，开了冷气等于没有什么作用，那个潮湿哈、啊，那晚上就要去布道，身上就长了很多很多的热疹。 开始一样，我说主啊，你要帮助我，服侍都还没来，不行啊，我就伸手按在自己身上里面祷告，退了，可以讲到了，神有意志，那当然。如果我们愿意为主传福音，你会经历到神的启示能力的同在，但是你不出去，你是不会经历到的。那接下来摩西不知道怎么狡辩，他就什么？他就用自己的认为的弱点来做借口，他夸大自己的借口，他向神说啊，主啊，我是一个什么呢？不能言的人呐、啊。请问你认为摩西会不会说话？常常说自己不会说话的人是很会说话的。OK， 啊，你看呢、啊？他基本上面说我不是能言的人。他说，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之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然后呢，一次重复又一次又一次说。他的意思说，上帝你放弃吧，我的毛病死都不改的，我是不行的啊。他比上帝还厉害呀、啊！他说，上帝，就算你跟我讲了以后，我还是不能够改变的。他把自己看扁了，也算了。他居然把上帝也看扁了。上帝，你改不了我的弱点。究竟是谁是上帝呢？其实当我读到这两章圣经、啊、我觉得这跟摩西真的是很会说话。我们广东人说很会推搪，很会推迟，怎么耍太极的嘛。尤其是我们希望上帝请别人的时候，我们想出各种的理由来推搪。摩西会不会说话？我告诉你啊，圣经里面有证明的。你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史提凡讲旧约的历史，他怎么来形容摩西呢？摩西学了埃及一些人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够肯定你，那你试试就是一个借口，对吗？神看出摩西的诡计，神就反问他，那是谁造人的口，谁造人口哑呢？谁使人耳聋，谁使人眼明呢？上帝说不是你，是我。箴言里面怎么说啊？心中的谋算在乎人，可是舌头的应对在乎耶和华。当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被很多人的问题给难倒、啊、我去支持这个福音班、啊、整天问的那些很奇奇怪怪很丢脸的问题、okay? 但是呢，神给你有智慧，被问的多了，你心中里面有圣灵给你的感动，借着一个经历，借着某段经节，借着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比喻，就能够回答的。有时候我们传福音能够回答人的问题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看透他问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很多时候呢，唇舌自在，他问你个问题你回答，他问你问题，他再问问题，他只是发问题、啊、他对你的答案没有兴趣、啊、他只是想你听他讲话，他不是想要听你讲话的。所以不要给他唠弄的啊，浪费你时间都扯去了。我记得有一次跟人家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很不客气，回答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再回答你。那个传道人就说，如果我今天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你是不是相信上帝？他说那倒不一定，他说我们到此为止，那何必继续跟你再谈下去？你不是愿意去相信来问的，你是不是表示说哈哈哈哈不可信的，你是来挑战的，那何必再讲下去，是没有意识的。如果你要虚心寻求的话，你会得到你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不是要寻求答案的，那你是找不到你满意的答案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神来的智慧，那是第三根天线，那不是人的智慧哦，那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是我们要在传福音讲道的时候操练出来，要抓到他问题的症结。哦，他太骄傲了， 哦，他什么什么了，哎，那是他的贞洁，而不是他问的东西。不过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说传福音就靠一张嘴，那有口才就行了，也不是啊。今天许多人信主并不是因为被我们驳倒啊，是因为他被神光照。我每一天都为我的父母祷告说，圣灵啊，你光照他们，你让他们敢看到自己是罪人啊，看到自己的自私，看到自己的顽劣抗拒骄傲啊，看不到这些东西没有用的，那是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一感动，我告诉你，你不用做太多的工作。我们到法国巴黎去传福音，只唱耶稣恩友就有人掉眼泪，头一次听诗歌他就掉眼泪。我们做什么？就唱个歌而已。我们在阿根廷短宣，当地的人不是中国人啊，是说西班牙语的人，我们怎么跟他用一种我们都不太懂的语言跟他来沟通传福音？我们还是传福音啊啊，无论是教他们煮中国菜啊，或是说 写中国书法，我们从美国招了150多人去，可是那些人看到，哎，奇怪，这些的这个黑头发那个眼睛黄皮肤的人跑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呢自己掏腰包自己请假买机票，素未平生没有见过面，来到异国跟我们传福音，他们看到心就被感动了。因为姐妹，传福音不一定靠口才，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牺牲，那比我们讲的更好的是更厉害的见证。当摩西再想不出什么的理由的时候呢，他最后还是推搪。第13节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意思说，主啊，其他人比我行啊，啊，我们的 Larry 爱心比较大啊，啊，他对福音有负担啊 ，Miles 比较有经验啊，啊，或说 Alex 比较会说话。总而言之，你猜他，猜他，猜他，猜他，不要猜我了。嗯，这下子不得了了。圣经说，神向摩西发怒。嚯，哦！圣经诗篇103篇怎么告诉我们？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你弄得他发怒，你的本领也挺大，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当我们拒绝神的呼召，不顺服，替自己拼命找借口的时候，神可能也对我们发怒啊！软的不吃，我给你吃硬的，对吗？因为这表示我们藐视他，不信任他，我们辜负他。奇怪的是，摩西既然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其实心里面的100个不顺服。我们很多时候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口口声声说我要为主而活，其实一切的决定都是自己来做主，对吗？说路加福音耶稣就责骂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啊，你今天说主啊主啊，你问那我遵行他的话吗？我叫他是主，什么叫做主呢？但又我们被称赞，我们得荣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想到是自己，对吗？但是当我们要替神做工的时候，我们总是见到，哎呀，找别人，对吗？神看到摩西感应的，神就答应他说，好了啊，把你哥哥也送去，不是有你哥哥亚伦吗？我也要吃他口才，也不是说他能够比你好讲话，只是说好了，找一个人陪你的，我也吃给他口才，指教你们所行的事。你一个人没有胆量，好了，多送一个人给你。有时候啊， 神把责任给我们，我们就褪色，安排别的同工，我们没有全权把神的责任给接过来。可是你知道吗，后来摩西要经历什么呢？经历与同工关系上的摩擦。对啊，你不要以为说人多好办事，有些事情你可能自己去办啊，比较容易做决定，不容易。神把这个护照给你啊，像底波拉女先知也是一样，对吗？啊，本来只请巴拉不去，底波拉就告诉他，然后告诉他，你后来那个荣誉要给了那个雅意，给了一个另外一个女人，本来是归你的，现在不归你了。那就是经因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软弱。圣经告诉我们呢，亚伦不是个好帮手啊，对吗？圣经说金牛犊拜金牛犊是他搞出来的。后来他跟他的姐姐对摩西妒忌啊，还长了麻风，摩西还去求上帝来赦免他们呢。你不以为说找了一个就什么脱身啊，你找了一个你要面对另外一些的问题啊，弟兄姐妹。所以推卸责任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有时候会带来更多你意想不到的烦恼。大麦哲学家齐科果啊，他讲过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他说的有一次在这个马戏团啊着火了，火势烧得很大，所以呢他们看到哇这个火一直控制不下来，就可以殃及周围的村了。所以呢马戏团的主人说一定要有人去告诉村里面的人。所以在马戏团里面这个常扮演小丑的他就说啊、哦，我去，他就毫不犹豫地跳上这个车，脚踏车，就在骑到上下的村子里面，就叫快逃命啊，快逃命啊，火快烧来了。当你看到小丑在街上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大家就鼓掌，哎呀哈哈哈，好笑啊，哎呀又来看，要来做广告了，要我们上去看那个马戏团啊。最后呢整个村就烧起来了啊，所以呢无人幸免呢。因为谁会把小丑的话当成真呢？弟兄姐妹，有时候牧师传道人并不一定是传福音最佳的人选。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总是以为我们是有目的的啊，这是你的行业，对吗？说的难听说，他靠这口混饭吃的，好，就是这样。我们当然讲话很漂亮很好听的，对吗？可是很多人不一定把我们所讲的是真的。就像村子的人看到这个小丑，他很能把他的话当成真。那不要误会，我并不说我们做传道人宣教师是小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就说有时候我们的身份角色去做一些的事工并不一定是方便，反而是不方便，反而是给人家很大的压力。传福音最有效的就是与同背景、同文化、同语言的人来传。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明白今天为什么上帝把你来到美国，就是让你去发你的这个移民梦，找你的人生理想和成就吗？我们多少人是因为来了美国才信主的？那你为什么来了美国才信主呢？你信了主以后，你觉得神在你身上又有什么样的托付呢？你是比别人幸运吗？你是因为有机会得到一个更舒适的生活啊，能够找到自己的理想吗？你有没有想过，神召你来到美国，让你在美国信了主，也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递给你自己的本土本乡的人，或是周围的人呢？神为什么要大大祝福你呢？岂不希望借着祝福你祝福别人？这也岂不是神像亚伯拉罕所说的吗？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我必祝福你，你成为万国的祝福。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想出不同的借口，他告诉神我怎样不行，怎样不行，怎样软弱。其实我们是神创造的，他岂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吗？ 我们的长处短处神都知道，我们又何必多余告诉他应该已经知道的事呢？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找借口啊！不知道，如果神感动你，哎，去参加短宣哦，或说出来服侍他哦，啊，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教会事工，你会找出什么样的理由？老美说啊 ，excuses are well planned lies， 借口是精心策划的谎言。我们说太忙了，哎呀，经济不容许啊。哎呀，我刚信主不会传了。哎呀，没有假期、啊。哎呀，太太未必答应。哎呀，孩子放不下。可是真正背后的原因是懒呢、啊，在家不好舒服，不好待吗？不想牺牲呢、啊？不想离开这个安定的生活啊？我们情愿像摩西一样，一辈子在旷野里面放羊，过一个平顺生活就够了。我们虽然都软弱，都不完全，神说不是你能我能，我与你同在。我们的毛病就是通常只看到自己，我们把所有的信心和注意力和评价完全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为什么神呼召摩西，是要教导他，求你把那个焦点从你身上放到我的身上。神对摩西说，是的，你真的是不行，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你不要相信自己，我只希望你能够相信我。老美又有另外一句话， Don't make excuses, make progress， 不要再找借口了，你要要求自己进步啊。有一个宣教士做见证的时候，他对他的会众说，那么多年来我到处去宣教，不只是因为神呼召了我，乃是因为我跟你们一样，神已经命令了我。 God didn't just call me, God commanded、啊、大使命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参考。从前在苏格兰有一位老师，他是残废的，只剩一条腿。他申请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三次都被拒绝。有一次，他听到戴德森呼召人去中国，他就对戴德森说：“我愿意去中国。”戴德森问他说：“你为什么到中国呢？在那个地方，两条腿的人都不能够活，你怎么活呢？”那位教师回答说：“因为我发现有两条腿的人不愿意去，所以我去。”结果他被录取了，他就是楚雅芝宣教师，在中国服侍26年，一条腿的人创造了浙江的温州教会。假如今天神呼召你跟我，我们愿意去吗？我们会向上帝找什么样的借口？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万物在你面前就是赤裸敞开，我们岂能用一张嘴去蒙骗人，蒙骗你呢？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想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多么狡猾的，多么复杂的，多么软弱，你都一清二楚。主啊，求你自己深深来感动我们。孩子的祷告就是希望我的感动能够触动会有的心动，产生行动。主啊，这是我献上的祷告，求你来垂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